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23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的前竞选阵营主席以及助手面临更多刑事指控。佛罗里达州枪击案发生，有持枪警察在场，但是当时并未采取行动。佛罗里达州的布罗沃德县治安官伊斯雷尔星期四对记者说
Doesn't matter who went in first. It doesn't matter in what order you went in. What matters is that when we
他说当时驻校的警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继续遵照履行伊朗核协议。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在这个礼拜公布2018年世界最新军力平衡报告，说以舰艇的总吨位计算，中国过去四年间建造的海军舰艇总量接近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并且已经超过法国海军。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中国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阵营主席马纳福特和竞选助理里克盖茨面临特别检察官提起的更多刑事指控，32项罪名的起诉书除了洗钱和为乌克兰亲俄罗斯人士工作而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外，又增加了逃税和银行欺诈的指控。新的指称说马纳福特在盖茨的帮助之下通过离岸账户洗钱$3,000,000，并且利用他藏在海外的财富在美国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对这笔收入不向美国政府支付所得税。马纳福特和盖茨都对2017年10月的洗钱和为外国人在工作而未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等的指控表示认罪。对马纳福特和盖茨的指控以及川普竞选阵营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俄罗斯串通的指称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佛罗里达一所高中发生打死17人的枪击案的时候，一名在那里执勤并且配备武器的治安警察留在教学建筑之外，并没有进入内部。佛州布罗沃德县治安官伊斯雷尔星期四说，县治安警察彼得森当时应该进入学校建筑，找到并且击毙杀人者。
Doesn't matter who went in first. It doesn't matter in what order you went in. What matters is that when we in law enforcement.
伊斯雷尔说，视频显示在道格拉斯高中执勤的驻校警察彼得森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伊斯雷尔又说他给了彼得森停薪留职的处理，但是彼得森选择辞职。另外两名治安警察限制留用，等候有关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内部调查的结果。县治安官伊斯雷尔又说，枪击发生之际彼得斯在建筑外停留至少4分钟，他又表示对此无言以对。家庭失去了他们的子女，他们失去了教练，被道格拉斯高中开除的学生克鲁兹被指控在2月14号的枪击事件之中犯有17项预谋谋杀罪。国际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说，伊朗遵照2015年限制他的核武器开发的国际协议，继续限制他的核计划。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星期四公布季度报告之前，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伊朗将会继续遵守2015年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签署的国际协议。伊朗同意对他的核计划加以限制，换取放松很多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美国推出这项协议，五月是川普总统再次考虑是否继续暂缓制裁伊朗的最后期限。伊朗协议的目的是将伊朗万一要制造原子弹而需要的时间加长至几个月到一年。 联合国安理会定在纽约时间星期五上午11点就一项在叙利亚全境停火30日并且打破对东古塔的围困以便运送人道救援同出于医疗原因撤出人员的决议草案举行表决。俄罗斯星期四表示反对建议对这项瑞典和科威特提出的草案进行修改作为叙利亚政府的坚定盟友俄罗斯将会如何投票现时还不得而知。瑞典说要先看一下俄罗斯提出的修改的建议。美国星期四严厉批评俄罗斯和伊朗对东古塔进行的轰炸。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俄罗斯对叙利亚政权残暴杀死400多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美国驻克山共和国大使馆的领事部星期五只是提供紧急的服务。在这个之前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受到攻击。克山警方星期四确认向美国大使馆院内投掷一枚爆炸装置的是前南斯拉夫军人姚科维奇，他曾经表露过反对北约的观点。美国和克山共和国的官员说在星期四凌晨的攻击之中美国大使馆之内没有人受伤。克山政府的声明说投入美国大使馆的很可能是一枚手榴弹。美国密苏里州州长格雷滕斯被圣路易斯市的大陪审团指控犯有侵犯隐私罪。这项指控有关格雷滕斯2015年的一段婚外情，他被指以公开这名女性双眼被蒙双手被绑的裸照相威胁不许他公开谈论这段婚外情。一家圣路易斯的电视台上个月披露了格雷滕斯的婚外情和威胁。格雷滕斯否认有勒索的行为，但是承认同这位曾经是他理发师的女性有染。消息披露之后，圣路易斯市巡回检察官加德纳开始进行调查。他这副起诉书又说这个人不单止蓄意对这名女性拍照，而还发照片令他人可以看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学者说美中两国在东南亚有直接的竞争，以及专家认为中国不会因为债务而崩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在四年内将会建成一个类似英国皇家海军规模的舰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迅速发展的海军军力正在改变全球海上的战略格局。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这个星期就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年世界最新军力平衡报告。在大会上专家说以舰艇总吨量位来计算，中国过去四年间建造的海军舰艇的总量接近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并且已经超过了法国海军的规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2018年军力报告对全球171个国家的军力和防务开支进行了评估，焦点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军力和防务评估。国际战略研究所从1959年起发布全球军力和防务开支的年度报告。国际战略研究所海军与海上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尼克·塔尔兹星期三在华盛顿说，2000年到2017年间以舰艇总吨位计算，中国已经建成的潜水艇、驱逐舰、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的总量已超过亚洲三大主要海军、印度、日本和南韩的总和。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国家本身生产舰艇的实力亦都是不可以小看的。现在这种生产的速度越发加快。他说，和英国比，过去四年来以总吨位计算，中国下水的舰艇总量非常接近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法国海军。查尔兹强调，以应对挑战和全球部署来看，英法海军依然是全球主要的海军力量。他说，中国海军军力的增长显示， 全球的海上战略格局正在迅速变化。据统计，2007年到2017年10年间，中国海军服役的驱逐舰数量从6艘增加到16艘，护卫舰数量从2艘增加到27艘，轻型护卫舰从0艘增加到2017年的37艘。中国海军在2018年还将新增13艘舰艇，舰艇总数量可达93艘。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第一艘55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将令任何北约海军停下来思量。预计中国2018年还将有2至3艘055型导弹驱逐舰下水。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查尔兹说，中国的海军发展不单止局限于航空母舰，主要水面战舰和潜水艇的生产，而是全方位的，包括海上补给系统以及支持保障能力的发展等等。总之，他说中国正在打造远洋海军的各个方面。查尔兹说，虽然中国海军在反潜作战能力和两栖攻击方面还存在弱点，但是中国正在着手弥补。中国在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在印度洋进行补给训练等，都显示了中国不单只有野心，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能力。最新的报道说，共有11艘中国军舰同时出现在印度洋区域。中国媒体说，某种意义上，中国这一次出现在印度洋海域的11艘战舰，亦有展示中国海军实力的目的。从军舰种类看，这11艘军舰中包含了052C-D 中华神盾舰、054A 导弹驱逐舰共7艘、071型船澳登陆舰1艘、青岛湖号大型综合补给舰3艘。福布斯网站2月12号刊登一篇文章说，中国想将印度洋变成中国洋。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除了海军能力外，中国军队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在迅速发展。报告说，中国军力已经达到或者逼近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关键点。从超远程常规导弹到第五代战机，中国的进步和技术能力非同凡响。在空中，中国的第五代战机融入隐形技术，这些飞机可以挂接各种和西方武器质量不相上下的空对空导弹。2015年到2016年，中国已经研制了新一代短程空空导弹PL-10， 预计2018年中国会推出中程拦射空空导弹 PL-15。 专家认为，这样的导弹提高了中国的空军的战斗力。俄罗斯也在研发类似的空射武器。中俄的空射武器对西方国家空中霸主地位构成重大考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空袭很少损失战机，但这种优势日益受到挑战。国际战略研究所称，相比之下，中国陆军的现代化进程相对落后，但同样亦有进步。中国已确立到2020年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的目标。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说，中国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很多新武器系统都根据这个目标量身打造。这个目标就是，一旦爆发冲突，将美国军力驱离中国沿海越远越好，最好远至太平洋深处。但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说，随着中国军力的发展，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出现倾斜，向不利美国的一面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要在西太平洋上击败美国还没那么容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空战的高级研究员杜格拉斯·巴里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是否出现倾斜？答案是肯定的。看看中国近20年的投入，这个是很明显的。美国是不是失去了优势？还没有。一旦有什么发生，美国及其盟友会有合适的方式应对，保护在那里水域的利益。中国要击败美国，可能要等下一个十年。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负责国防和军事分析的詹姆斯·哈克特说，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确实有倾斜的倾向，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离，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总体军力以及军力部署的能力出现了失衡。他说，另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事实是，美国军队累积了多年的作战经验和多年的训练。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目前有关中国经济隐患嘅谈论最多嘅议题咧，可以话系中国嘅高企嘅债务。喺评级机构调降中国主权债务信用级别，咁经济学家担心中国点样会被债拖垮嘅时候，咁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全球危机。咁亦有经济学家并唔系咁担心噶。咁佢哋认为中国嘅债务系资本浪费问题，不至于导致经济崩溃。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勋喺华盛顿嘅报道。
好多人将2008年嘅故事讲成系债务过多嘢嘅，但系经济学家亚当波森就有自己嘅版本，认为嗰场祸系因为监管不足而起嘅。佢讲嘅嗰个故事就系全球金融危机。波森系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经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他在外交关系协会最新的世界经济动态之中谈到债务和危机的时候，并不认可两者之间似乎已经被认定的相关性。中国债务是当前谈论最多的经济话题之一。波森说他在这方面与同事尼古拉斯·拉迪的观点一致，就是债务虽然差，但是并不至于拿命。拉迪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波森诠释他的观点就说，中国的情况和从前日本以及南韩经历过的状况一样，是在于资金的措置，大量资本流向国有企业，而并非有需要的重要的领域。波森说，你从中得到的回报低，大量资本被浪费，但是他并不认为那些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因此你可以长期背负重债，但是不会有可怕的事发生，只是浪费大量的钱。波森在金融危机期间被英国财政大臣提名为央行汇率的外部具有表决权的成员，主导英国实施量化宽松的政策，刺激商业投资，对英国走出金融危机有重要的贡献。而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苏珊·隆德并不全面认同波森的观点。隆德是马克石全球研究院的合伙人，谈及中国的债务，他认为之所以中国能够长期负债而不倒闭，一方面拜财大气粗的政府作后盾。隆德又说，中国的政府债务远远低于美国的政府的债务，在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仅是有美国的一半，因此政府在必要时有充足的财政能力救助它的金融的系统。但是他认为过去10年中国经济累积的债务涨了4倍，最终还是要有人埋这份单。隆德又说，中国债务主要是在企业部门，很大程度上和房地产有关，有开发商建筑业贷款这样的直接关联，也都有通过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行业的间接关联。他又说，一旦房地产出现危机或者发生通胀，接着就有人要埋单了，而负账的可能就是中央政府。中国出了金融状况，会否好像很多人担心的这样波及全球呢？隆德认为不会，原因是中国不像美国这样和全球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隆德又说，10年前美国人将次级房贷抵押成为可以交易的证券，然后卖给全球所有人，包括很多欧洲的银行、挪威退休基金，还有中国人，所以出了问题震荡全球，而中国情况基本上是靠自己就解决了。几位经济学家对近期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都是增速降低，但是仍然属于高速增长。咨询机构国际资本策略的执行主席杜格拉斯·雷德克尔说，习近平主席不再将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或者唯一的政治的议程，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好的转向。他又说，至于是否言而有信，耗时有几耐呢，还有待观察，但他讲到的社会福利和不平等是更高级模式之中的特质，表明它的重要性，如果得以贯彻会是好事。雷德克尔提及将会在下个月中国两会的时候得以确定的人事安排，认为其中一些人是有技术信心的，一旦给予他们权力去执行，会将经济引导向增速小幅放缓但是更加可持续增长的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勋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戴卫德·劳恩这个礼拜在纽约说，美中两国在东南亚竞争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 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扩张的话，美国将会被迫作出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曾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德鲁恩教授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三本系列著作，论述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中亚和拉丁美洲三个区域的竞争关系。德鲁恩教授说，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有直接的战略竞争，美国的第七舰队驻扎在那里，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再拿下一个岛，将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而整个斯卡伯勒浅滩是主要关切。就美中是否会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问题，他回答说，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张，美国将被迫做出反应。德鲁恩说，他认为中国如果维持现状，不扩大其军事存在，美中之间不会有立即的摩擦。德鲁恩教授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扯皮太耐，给了中国机会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最近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有了七个新的军事基地，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持续行动最为关切。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二以中国在东南亚、中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外交政策为题，介绍德鲁恩教授的三本著作。德鲁恩教授亦都是纽约大学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他说，与东南亚的情况不同，美国在中亚地区没有长远利益，所以德鲁恩说他看不出来那一度有对美国的威胁。他说，美中之间在拉丁美洲目前还未有战略竞争，虽然中国在那里做了巨大的经济投资，这个和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最近访问墨西哥时发出的警告不一致。泰勒森就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向拉美国家发出警告。德鲁恩说，泰勒森可能没有看到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巨大风险。他说，中国在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投资，如果这些国家管理良好，中国的投资或者会得到补偿。德鲁恩说，他要说，如果这些国家出现问题，就好像他们过去那样。他认为中国会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说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投资过头了。德鲁恩补充说，为什么他不是好像泰勒森这样看，是因为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很可能是头痛多于获益。他说，中国在拉美地区做了巨大的经济投资和某种程度的外交投资，但是不是战略投资。对于川普政府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以及最新形成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伙伴关系，德鲁恩说，如果这四个国家变成一个工作性质的非正式联盟，将会显示美国对该地区域的承诺。德鲁恩说，华盛顿正越来越多的使用印度太平洋的提法，暗示了印度洋到太平洋之间的连接。如果美国继续这个的承诺，可能会加剧和中国的竞争，可能会提高印尼的重要性，印尼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正中间。德鲁恩认为，美国和日本无疑希望通过这个四国非正式联盟的改变该地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是保守党执政，亦都和美日想法一致，除非下次大选中工党胜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正率领庞大经济代表团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和美方进行会谈的安全话题之一将是双方如何对该地区日益强势的中国。德鲁恩认为，印度总理莫迪是一位精明的领导人，他的重点在印度西部，致力于改善和伊朗和阿富汗的关系，这个将对中国构成挑战。他说，印度已经认识到他面临来自中国长远的战略挑战。德鲁恩说，印度对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经济牌非常担忧，亦都就是中国承诺对巴基斯坦460亿美元的投资，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项目，兴建连接中国西部到巴基斯坦港口城市瓜达尔的交通和管道。印度没有出席中国高调主持的一带一路峰会。德鲁恩表示，印度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忧非常具体， 佢西边的瓜达尔属巴基斯坦，南边的汉班托塔属斯里兰卡，东边的达卡属孟加拉国。所有的这些对印度来讲都是未解决的问题。从达卡、汉班托塔到瓜达尔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到印度洋的重要一段。德鲁恩说，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是一个重要港口，虽然中国现在只是说为了商业入口，但一旦发生危机，德鲁恩说他可以肯定会有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台湾传媒报道，中国解放军12架军机再度穿越台湾南部周边空域远海长训之际，一个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今个礼拜就在他们的亚太访问行程当中抵达台湾进行三日的访问，并且向备受北京军事外交压迫的台湾政府和人民表达美国国会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支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21号星期三，由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恩霍夫带领的参访团在台北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重申美台间长期不变的友谊，并表达美国国会对台军售承诺的支持。台湾媒体报道，包括光六、运八和歼十一在内的12架中国空军军机，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穿越台湾南部巴士海峡到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演训，并循原路经返航。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表示，军方对中国军机动态严密掌握，没有特殊情形发生。参议员恩霍夫及其他的三位参议员朗兹、恩斯特、苏利文都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众议员海利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恩霍夫在与媒体的会面时表示，他们看到这个重要的区域正处于威胁中，他们对区域的自由极为关注。他说他支持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武器，无论是 F-35、F-16 还是其他的装备，他和代表团成员亦都支持台湾提出的要求。此外，恩霍夫亦都强调，对于军售，美国有很多厂商都想要同台湾做生意，美台是彼此最好的伙伴，美国政府会全力支持加强台湾防卫能力。参议员朗兹和苏利文都表示，美国重视亚太盟友，希望能够与区域盟友共同训练与合作。川普总统的印太战略是开放战略，不单只要加强与盟国的关系，还要扩大美国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苏利文还说，这个战略包括民主价值与经济增长，他相信亦都包含台湾。美国在台协会的声明说，国会参访团在20-22号访台期间将会晤台湾当局高层，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与防务，以及其他彼此有共同利益的重要议题。恩霍夫与参议院台湾连线的另外一位民主党籍共同主席梅乱德斯去年四月在美国总统川普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曾经写信给川普，提醒他美国与台湾的长期重要友谊。他亦都是2018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的联署议员之一。恩霍夫同时亦都是去年五月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提出的参议院版本台湾旅行法的共同提案人。不过参议院后来决定加快立法程序，采用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版本，没多久之前才通过参议院外委会表决，一旦全院表决通过后将送交川普总统签字生效。同时，台湾自由时报近日报道，每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将首度在台湾南部的高雄举行，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及英国航太等国际大厂都可能参加。报道援引参与会议筹备工作人士的消息说，因美国将取消高层官员访台限制，届时美国现职重要官员到台湾出席会议的几率很高。报道还说， 据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美方对这个会议的最新规划是从今年开始，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以一年举行两次的方式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内阁改组，外长和国防部长陆委会主委等去职。中国公司企图收购美国半导体商被当局拒绝。中国和北韩的贸易额一月份跌至近三年来的新低。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蔡英文政府内阁23号进行重大的改组，外交部长李大为、国防部长冯世宽、陆委会主委张小月、退辅会主委李长就去职，另有任用。现任劳动部长林美珠因为健康原因请辞获准，由高雄市副市长许铭春接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发言人徐国勇23号下午宣布，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超涉接任外交部长，现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严德发任国防部长，台大国法所教授陈明通接任陆委会主委，前参谋总长邱国正任退辅会主委。这次内阁改组值得关注的就是吴超涉曾经担任台湾驻美代表、陆委会主委、国安会秘书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经历外交、两岸和国安的历练，而自许任职表现100分，国防部长冯世宽亦都被替换，而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期间担任过陆委会主委的陈明通，这次是返回到陆委会。徐国勇又说，除了陈明通因为借调程序和受课安排在3月中旬就任主委这个职位，由林正义副主委暂代之外，新任内阁成员在2月26号就任。美国官员阻止了一间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基金以$5.8亿收购美国一家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的交易。这次是川普上任之后加强对中国投资审查力度导致的最新一宗被否决的交易。总部位于麻萨诸塞州的 Exera 州四表示，他已经同湖北鑫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达成一致，将会终止之前的合并的协议。 Exera 首席执行官塔切利说，虽然他们为获得批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显然将会不会为这笔交易放行。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公布的数字显示，一月份对北韩贸易总额将近$2.16亿，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2%，比上个月下降了31%，降至2014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显示出中国正是在美国为了迫使北韩放弃核武而实施的国际制裁之中起了作用。不过中国仍然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中国支持对北韩国际制裁，但一直警惕美国要加大制裁力度的努力。美国官员都一度指责中方并没有全面遵守现有制裁的决议。中国星期六将会发布更多有关北韩进出口产品的细节。据悉，北京停止了从北韩进口铁矿石、煤炭、铅等原材料，并且自去年12月最新一轮的联合国制裁以来，并没有向北韩出口石油产品。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政府星期五将会出台对北韩更严厉、影响范围最大的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国际特赦组织在其新公布的全球人权报告之中说，伊朗的人权纪录一年以来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但大部分状况仍然是很差，在一些方面甚至恶化。总部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四公布的2017-18世界人权年度报告之中，指称伊朗当局严厉打压人民的言论、结社、和平集会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又说伊朗当局逮捕和平表达批评意见以及其他一些人士，并且在伊斯兰革命法庭的极不公正的审判之后将他们监禁。美国司法部将争取剥夺五名归化入籍男子的美国国籍，这五个人被指在入籍面谈的时候和填写表格的时候，在对儿童有性虐行为的问题上面讲大话。两名男子是来自墨西哥，其他三人分别是来自哥伦比亚、圭亚那和菲律宾。
司法部长蔡新思星期四说，希望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应当遵守美国的法律，以合法诚实的方式获得国籍。司法部将会继续寻找欺压者，将他们绳之以法，争取剥夺他们以归化方式获得美国国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有可能会增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加强离岛的防卫。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澳洲总理特恩布尔访问美国，北韩和中国议题主导首脑会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澳洲总理特恩布尔率领阵容庞大的经济代表团在星期三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除了经贸问题以外，怎样去对付北韩的核危机，以及一个日益强势的中国，预计将会主导美澳两国领袖的会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2月21日星期三到星期六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抵达华盛顿后，他首先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举行会晤，随后与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会谈。他亦将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共进午餐，并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会面。星期五，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将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特恩布尔与夫人。两位领导人随后会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私下的会谈。特恩布尔亦都会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会晤。星期六，随同特恩布尔访美的澳大利亚工商界代表、澳大利亚六个州中的四个州长和两个领地的行政领导人将与特恩布尔一起参加美国全国州长协会的冬季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包括美国商界领袖以及40位州长。特恩布尔这一次率领包括20多位企业高管和多位州长在内的庞大阵容的经济代表团访问美国，表明澳大利亚谋求进一步拓展与美国的经贸关系。美澳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但中国目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恩布尔很可能会再次劝说川普总统重新考虑加入目前有11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很多专家认为川普总统退出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多边贸易协定的决定，损害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川普总统日渐软化了他对这个协议的反对态度，最近甚至表示美国有可能重新加入该协议。这个被认为比特恩布尔重提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澳大利亚是这个协议的成员国。今年是美澳两国军队1918年在法国的哈默尔战役中，在澳大利亚将军麦纳什的指挥下并肩作战100周年。川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访问美国，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美澳友谊经受了百年考验，美国希望看到这种关系在今后100年继续发展，因为这个事关他们的主权、价值观、共同繁荣与安全。在安全议题上，如何解决北韩的核危机以及对付日益强势的中国，将主导美澳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北韩在冬奥会期间发起的魅力攻势，提高了公众对在北韩问题上取得外交进展的希望。美国亦都对与北韩非正式会谈持开放态度，他强调美国会继续加大对北韩的制裁，直到平壤同意就放弃其核武器。预计川普与特恩布尔2月23日星期五在白宫会谈时，会对讨论如何对北韩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澳大利亚积极支持国际社会对北韩进行的制裁，而且亦都实施了他自己的针对外国企业的所谓二级制裁。澳大利亚的分析人士表示，特恩布尔亦都希望能够清楚地知道川普如何看待北韩危机的发展方向。 在美澳两国领导人的公开谈话要点集中在两国百年友谊上的同时，他们在私底下的讨论中无疑会重点讨论中国的日益强势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预计川普和特恩布尔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美澳同盟关系，以及如何落实川普政府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为主导的印太策略。川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致力于捍卫一个自由与开放的秩序，川普总统正在采取一个非常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政策，该政策寻求尽可能的维持与中国的稳定与合作，但在必要时必须与之竞争。川普提名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快速的军事扩张将很快在各个领域挑战美国。他建议美国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尽可能与中国合作，但必要时亦都必须与之对抗。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白皮书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都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全球安全的潜在威胁。美国的国安战略还将中俄视为修正主义大国以及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出任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以及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安顾问热特纳最近撰文说，中国是华盛顿现在所面临的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和最强大的对手。在特恩布尔访美前夕，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高压和干预已经变得无处不在，直接威胁到澳大利亚等地区邻国的主权。预计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会晤特恩布尔时会讨论这份评估报告以及如何共同应对中国在海外进行渗透、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努力。此前中国在澳大利亚扩大影响力引起了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度关注，澳大利亚重新修订了情报和间谍法律，并宣布收紧对电网和农业用地领域的外国投资的管控，并表示此举有助于保卫国家安全。美澳两位领导人还会讨论如何成立一个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来抗衡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这些星期报道说，这个替代项目涉及使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四个区域伙伴的开发贷款方利用私人资本为商业上可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去年十月在提出川普政府的印太策略的时候，暗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是一种经济掠夺行为。他在这个演讲中表示，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活动，包括对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融资机制，使这些国家陷入大量的债务，而且亦都没有给当地经济创造多少的就业。蒂勒森表示，美国与有关的盟友就如何给印太国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进行了讨论。美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安全伙伴，而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分析人士认为，除了讨论北韩与中国的这些重点议题以外，美澳两国领导人的会谈还会涉及一系列其他方面的问题。曾担任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和驻美大使的比兹利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总体上讲，当澳大利亚总理会见美国总统，全世界都被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共有的承诺，他们在伊拉克何去何从等所有其他的问题。特恩布尔和川普总统曾经在纽约举行过会面，但是这个是他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川普执政初期，两个人在电话交谈中曾经有过不愉快。根据透露出来的文字记录，川普去年1月28号在电话上冲特恩布尔大发脾气。当时两个人正在讨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澳大利亚制定的一项1250位难民进入美国的协议。川普对特恩布尔说，这个是要他的命，他是这个世界上不允许公众进入这个国家的最伟大的人，但是现在他正同意接收2000人。川普在突然中断和这位澳大利亚领导人的电话交谈前说， 他已经打了一日的电话了，而这个电话是最令他不爽的。不过川普和特恩布尔事后都否认两个人相处得不好。曾经是高盛投资银行合伙人的特恩布尔访美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电视节目采访时说，他与川普相处得非常好，说他们都有经商的背景。这位63岁的澳大利亚领导人还表示，川普使他想起已经去世的澳大利亚媒体大亨派克，个大带有传奇色彩，具自信。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防卫省准备将航空自卫队更新战机的计划向增加引进美国原装 F-35 战斗机的方向转变，包括放弃日本国内组装的 F-35A 战机的原案，增加引进超过20架美国原装的 F-35 战斗机，并且正在同美国方面谈判引进 F-35B 战斗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准备将航空自卫队更新战机的计划向增加引进美国原装 F-35 战机的方向是转换，包括放弃国内组装的 F-35A 战机的原案，增加引进超过20架美国原装 F-35A 战机，并且正在与美国谈判引进 F-35B 战机。日本防卫省为了更新航空自卫队运用的 F-4 战机，原本是已经决定引进42架美国 F-35A 战机取代，并且从2012年起每年防卫预算当中已包含相关的费用。今年1月第一架美国 F-35A 战机已经是配备于航空自卫队青森县三泽基地，但是日本航空自卫队1980年起配备的200架第四代战机 F-15 亦都经过30年，约一半的战机是需要现代化改装，其中1985年以前的机种改装费用比现时引进一架 F-35A 战机还要贵，防卫省是决定不改装，打算用容易被各系雷达探测、具有隐形功能的 F-35A 战机，以及是未来的更新锐的战机取代。F-35A 战机是美国为主，英国、荷兰、意大利等9个国家是联合开发的战机。日本当初为了促进自己本身国家的防卫产业，没有加入联合开发，但是在开发日本国产战机的三菱重工无法取得生产 F-35A 执照之后，三菱重工是通过防卫省以及美军协助加入了联合制造架构，包括生产引擎以及是组装。去年6月第一架日本制造的 F-35A 战机诞生，去年11月日本制造的 F-35A 战机顺利完成横断太平洋飞抵美国本土的检测。虽然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的 F-35A 战机是评价甚高，但是价格昂贵，连日本防卫省亦都是望机轻叹。日本引进美国原装 F-35 战机初期，美国是叫价每架是157亿日元，大约是 1.5 亿美元。后来日本通过讨价还价以及日元波动，现时每架是大约130亿日元，大约是 1.2 亿美元。日本防卫装备的高昂价格是日本探索进入国际军火市场的最大障碍。虽然2014年日本内阁 决定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来舒缓日本限制出口防卫装备。但是因为价格缺乏竞争力，至今在国际军火市场的竞争当中屡战屡败，缺乏销路，不能够大量生产，价格就难以下降。前防卫大学教授山内敏秀仲指出，日本防卫装备无法打入国际市场，亦都因为缺乏懂门路的经纪，日本不知道怎样去推销，怎样去打开国际军火市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访问日本的时候，推销 F-35 战机功能优越，敦促日本增购 F-35 战机等军备，来改善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现状。对此，防卫省内生产防卫装备的日本企业十分之忧虑，安倍政权对美国的要求唯唯诺诺，会令到日本扶植国产防卫装备的国策是夭折。部分主流舆论亦都在川普访问日本之后，呼吁安倍政权不能够忽视自立安全的国策，不能够无视日本企业的前途。去年起，日本开始关注日本美军的山口县岩国基地部署的 F-35B 战机。 F-35B 战机起飞跑道短，可以垂直降落的特长令到日本相信非常之适合近年重视的离岛防卫，尤其是在有助于日本防备中国可能夺取的东中国海尖国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而另一方面，日本最大的护卫舰出云号如果改装甲板提高耐热性能，就能够搭载 F-35B， 使到现时搭载直升机被称为是准航母的出云号成为搭载战机的真正航母。不单只能够靠近战场便于美军的 F-35B 起降，而且如果尖角诸岛被中国抢占，出云号亦都能够前往东中国海提供 F-35B 起降加油等加强夺岛行动。由于仿效美国海军陆战队创设日本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属部队水陆机动团的安倍政权，对 F-35B 的兴趣是骤增，正在和美国讨论能否将一些既定引进 F-35A 的订单改变为 F-35B。 不过海上自卫队出身的山内敏秀指出，现在日本陆海空自卫队的衔接机制先需要适应。他说，根据他所知道，到现时为止，海上自卫队还未有懂得驾驶 F-35B 战机的人，所以如果出云号要改装成搭载F-35B 的航母，这样海上自卫队就不免是要和航空自卫队合作。但是按照现时的体制，驾驶 F-35B 的航空自卫队员应该是听哪一方面的命令，所以要解决衔接问题，适应现代化军事。对于日本准备扩大引进美国原装 F-35 战机的计划，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闪避地说，仲未有决定明确的方针，防卫省里面正在是研究应该是持什么的战机态势。一般预计扩大引进美国 F-35 战机的计划将会纳入防卫省今年内汇总的未来五年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NRA 的行政总裁拉皮埃尔星期四批评那些呼吁采取更加严厉控枪法律的人。他说这些法律不会防止好像最近在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事件这一类的惨案。他又主张美国学校应该要采取部署武装保安人员等执法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自从2月14号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马乔丽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发生导致17名学生和教职工丧生的枪击案后，拉皮埃尔星期四首次公开发表讲话，
他说学校必须是这个国家安保最坚固的目标，必须立即采用所有必要的力量来对抗邪恶，保护我们的小孩。赖皮埃尔领导的全国步枪协会是美国最有势力的游说团体之一，该团体在本年度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大力维护美国目前的枪械法案。这个在华盛顿郊外举行的会议有成千上万保守派政界人物、策略师和活动人士参加。赖皮埃尔批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推动更加严格的枪械管控法律，并警告说如果他们在州议会和国会赢得更多席位，美国将受到有害影响。赖皮埃尔说，我们美国人将失去自由，我们的国家将永远被改变，首先将失去的是我们宪法的第二修正案。赖皮埃尔没有提及在帕克兰枪击事件中的幸存学生，他们已经掀起一场全美各地由年轻学生领导的抗议浪潮，呼吁改革枪械法律。美国副总统彭斯亦对这个问题发表讲话，他说下星期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各州州长的时候，川普总统一定会将我们国家的学校和学生的安全作为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彭斯副总统说，川普总统和整个政府继续将采取有力行动，保证我们学校的安全，为执法人员和我们的家庭提供必要的工具，应对患有危险精神疾病的人。星期四较早时候，川普重新修正对他控枪的观点，表示他希望只有 20% 经过最完善训练的教师以隐藏方式携带武器，以挫败学校大规模枪击事件。川普还要求对强制购买者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将购买攻击型步枪者的年龄限制从18岁提高到21岁，并停止出售可以增强一些武器火力的撞火枪托。副总统彭斯利用这个场合推介川普政府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其中包括针对北韩的坚定立场。彭斯副总统说，北韩被地球上最为暴虐和最具压迫性的政权所统治。彭斯还称赞川普行政当局参加击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役，宣布伊斯兰国正在逃窜，他们的哈里法已经土崩瓦解。彭斯副总统还说，川普行政当局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个恢复美国在全球的声誉，美国再一次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自由世界领袖的责任。川普总统将是此次历时4日的年度保守政治行动会议的主讲嘉宾，在星期五向与会者发表演讲。在去年的会议上，这个已经有45年历史由美国保守联盟主办的活动，曾经认为川普争议过多，不宜参加。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睇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